今天世界的文化是什么？第一，年轻人越来越希望事事如意，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努力或辛劳就可以成功。今天的下一代被爱护得非常周到，以致慢慢形成了一种感觉，我是世界的中心，我是最重要的。第三，是互相批评的文化，互相敌对，互不饶恕的社会环境。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各位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2014年9月7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礼拜堂沈祖尧校长的讲道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不知不觉，在香港中文大学已做了4年校长。第一年，牧师告诉我校长需要讲道，我欣然接受邀请。刚才再次坐在这祭坛上，慢慢打开窗帘，看到十字架在灰蓝色的天空上出现，我心里觉得，其实中大是一所特别的大学，因为不是很多大学可以有一个完整的礼拜堂，这有上帝明显的祝福和同在。刚才听诗班唱一首很美的歌，正是弹琴的那位弟兄所作，我听得觉得好像天使的声音在不停旋转。我想邀请你们以掌声鼓励他们。我平日诗班唱诗很少会有人拍手，但我都不介意，倘若将来在天堂天使歌声悦耳，我也会拍手。其实每次来这里分享圣经，我都有很大的心理重担。我并不是一个正式接受过神学训练的人，虽然我自中学开始上教会，但圣经的道理我相信我只能肤浅了解。罗马书12章1-3节，所以弟兄们，一定包括姊妹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，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三句熟悉的经文带出3个重要信息。第一句经文说，我们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好像很抽象。其实无论你睡觉，你吃饭，你工作，你跑步，你坐车，每个生活的部分，你都要将它变成对所信的上帝的奉献。我以前在医院工作时非常有信心，我从来不会要先祷告才上班，但自从当上大学校长后，我每天早上要先祷告才上班。千万别让我看到记者问我一些我不懂得如何应变的问题，千万不要让我看到有学生在门口抗议等，因为我知道我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、每一个决定，甚至讲的每一句话，都可能在侍奉神，但也有可能在侍奉自己。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句，本来我想将这句圣经用作今年开学礼的演讲词，不过后来觉得太敏感，就改了题目。这句经文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良善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英文翻译得很精彩， Don't become so well adjusted to your culture of this world. 我们今天生活在香港的文化是什么？第一，年轻人越来越希望事事如意，样样顺利，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努力或辛劳。在中文大学的课程中，英文科有2个等级，一个叫浅，一个叫深。不过即使英文很好的同学都会选读较浅的课，因为分数会比较高，而且即使不上课 也能获得高分。这背后的文化是，分数代表一切，最好不需要付出努力就能得到好分数。如果你问一些学生，他会坦白地告诉你为什么选修某科目，答案通常都是，因为这科比较容易，这科的老师会给提示，这科考试较容易得高分，我们都会选择容易的。今天我们经常问一些年轻的医生，为什么你选这一科？现今医学有四个科目最受欢迎，叫成功之路 Road to Success。 R 代表 X 光放射科，只坐着看。 O 代表 Ophthalmology 眼科，即使有东西飞进眼球内，明天取出或今晚取出都一样，不需要半夜当值。 A 是 Anesthesiology 麻醉科，你麻醉病人后由外科医生开刀，你就在旁边看。 D 是 Dermatology 皮肤科，双手交叉用眼睛看啊，香港脚，如果皮肤痒就瘙痒，痒到不行的情况也比较少见。 Road to Success 对年轻医生来说就是要舒服能赚钱，以及半夜不用值班，还要在一生中升职最快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心态，成功不需要太辛苦，不需要付出代价。第二，我自己该成为今天这世界的 culture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是世界的中心，我是最重要的。美国《时代》杂志有一期封面是一个女孩拿着电话拍下自己的 selfie 照片， selfie 这个字已放进牛津大字典了，就是自拍，这风气已很普遍。这动作代表我自己很喜欢我自己，我吃的每一餐饭，我穿的每件衣服，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，我都为自己拍一张照片。据《时代》杂志这期的封面故事，人下意识觉得我是最可爱的，我是最重要的，我的权利远超过其他人的权利。我为何毕业后买不到房子？我为何找不到一份5:30后下班，晚上可以享受有生活素质的工作？自我中心在今天这一代十分明显，一部分原因是有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，孩子自然而然成为家庭中心，他的爸爸妈妈、四个祖父祖母，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孩子身上。我小时候，许多家庭拥有4-5个孩子，但今天的下一代被我们爱护得非常周到，以致慢慢形成一种感觉，我是世界的中心。第三点更加明显，特别是在香港，就是互相批评的文化。每天你打开报纸，从第一版的新闻看到最后，都充斥着互相指责，每个人都站在道德的高地，说其他人做了某某事，结果第二天被人发现他自己也做了同样的事，那他就立即不说话了。这种指责的风气使我们成为一个互相敌对、互不饶恕的社会环境。有人说，如果你不住在香港，你只要看看香港的报纸，你就会觉得这里是地狱，但如果你住在香港而不看香港的报纸，你就觉得这里是天堂。最糟糕的是，我们住在这里又看这里的报纸，心里就忐忑不安。我们每天就是充满互相批评、互相指责，不要跟着这潮流，连想也没想就跟着去，这不是一个成熟的人。不管我们多大年纪，40、50、60岁或70岁，如果我们只随波逐流，大家都一同自拍 selfie， 大家都一同指责别人，大家都一同自我中心，连想也没有想就跟着去做，在上帝眼里仍然不是一个成熟的人。不要自视过高，你不是世界中心。不要跟随这世界，不要效法这世界。其实我们真的不要只看 Facebook 上写过的每一句话，要多点深入思考。我们不要只听某一种人讲某一种话，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去看一件事。我们不要只因为一件事就立即判断是与非，眼光要放长一点，然后再经过自己的思考，找出你觉得这是是还是非，找出你自己应该站的位置。我相信这就是圣经讲的所谓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我最近练字时写到苏东坡的诗：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其实啊，你从这边看有八个山峰，但若从侧边看是尖形。我们其实都身处在山上，只不过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而已。所以不要太快下判断，不要太快定别人的罪，不要太快批评别人。圣经说，为何你看到别人眼中的一根刺，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？为何你不去思想一下，你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呢？你也有犯错事。圣经又说，凡要得着生命的，就必丧掉生命，但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就必得着生命。我们是否自我中心到一个程度，看到什么都是属于自己的，我才是最重要的？反而有时候，若我们可以放开一点，可能会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因为凡放开的，能丧掉自己生命的，就必得着生命。第三节经文说，我们个人凭所得到的恩典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吩咐给你的信心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你不要只在空想，我可以怎样伟大，我能做什么，为什么香港不可以成为世界顶级城市。相反，我是否有点自我中心呢？角度太过于从自己出发。经文说，你不要只专注在自己当中，你不是世界中心，我们只是上帝计划中一个很小的部分，一粒沙子，你不是世界的中心。中文大学不是香港的中心，香港不是世界的中心。突然之间，一句圣经的话语将我放在一幅大图画里。我们只是一个700万人的城市，我们只是身处在历史中的一点，在这个点里，我们只是一个人。上帝才是掌管历史的，掌管一个国家要怎样发展，一个城市要怎样发展。那么我的责任是什么？我的责任是观察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，放我在这个时代，放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中，放我在这个家庭里，要我怎么去做，以及回应他要我做什么。所以并不是从我的角度出发，而是他要怎样做。不可自视过高，不要觉得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。这是我在这句经文中所领受的话。不要误解自己，唯一一个准确的方法是去明白自己是什么，就是看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了些什么，看他赐给了我们什么，而不是反过来，我有什么成就，我应该得到什么。在我过去的工作经验里，许多时候我不断反省。2003年 SARS 疫情期间，当我们完全没办法控制住疫情时，我们试过所有的药物，都未能看到有一人好转。我就在 SARS 爆发10天后，开了一次全内科部门医生的会议，一起为病人祷告。我当时才知道，原来部门内有这么多基督徒。我的办公室太小，连站立的位置也不够。来了差不多20位医生，我们都垂下头，不知如何为病人祈祷。只知道很快有人将死去，倘若再未见转机，第一位医生如果牺牲了，其他人马上会变得更加惊慌，很多人会逃避上班。那时我面对着20位同事，要为外面病倒的同事以及其他病人祈祷时，无人开口。我作为部门主任就第一个开口说，上帝，求你不要让我的无知，让我们的无能无知，使我们丧失一条生命。我第一次以无知来形容我们的医学能力。讲完这句话，房间内的人都哭了，因为大家都感到已经走到能力的尽头。我真是无知，我不知究竟在对付一个怎样的病，不知那病毒是什么东西，不知用什么药物，不知应该在什么情况下用药，或者什么时候需要用呼吸机。无知，当人的方法到了尽头的一刻，就是上帝能力的开始。从那天开始， 我相信这并非巧合。我们开始看见同事和病人都渐渐康复过来。第二次，当我感到完全无助时，就是我在上任校长前接受师生校友的咨询。当时我坐在烽火台上，台下有好几百位同学和救生，他们后面有20个电视台，以及很多记者拿着长镜头拍照，有线电视的直播新闻台都在现场。往后的3个小时，就像在考场一样，有人询问我对学校整体的发展有什么看法。最高峰时，就有一位同学预备了一个东西放在烽火台上，用一块红布盖着，然后他说，我们对上一任校长非常不满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钟放在这里，倒数他余下的日子，请你为我们揭开这个钟。面对一个完全预料不及的游戏挑战时，我内心又再一次的祈祷，上帝啊，我真的不晓得如何应付这种事。我做医生时，是我在说话，病人在听，但现在是别人在问我，我真的不懂应该如何去回应，我不知道可以怎么办。我求你给予我应该说的话，求你让我知道应该如何去回应。那时候心里有一个声音说，你应该按着你的良心去做你应该做的事，若他们不喜欢你的话，那你就不做校长吧。真的有这样一句话在我心里，于是我就对那位挑战的同学说，我们无论多不喜欢以前的校长，作为一个读书人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我们都不应该用任何方式来侮辱他，攻击他。所以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不会揭开这个钟，如果你喜欢，你就自己揭开吧。当时我预期台下会是一片嘘声，说你不是帮助我们的人，但台下却传来一片掌声。原来当我们用自己的良心做应该做的事，放下自己个人的荣辱，你不想我干我就不干，那时上帝就会掌管事情的发生，上帝会有他的计划。实际上这件事在第二天的报纸被广泛报道，那位原本叫我接中的同学今天担任了区议员，我们成为好朋友。他没有生我的气，其实他也颇尴尬，叫我接中但我不接，然后台下观众拍手。他本来应该是属于占上风的那一方，但反而被喝倒彩。之后他竟然请我吃饭聊天，他说他也觉得那时候的我实在不应该接中的。上帝掌管这间大学，他掌管香港发展，他掌管世界的历史，所以香港今天的争执他才是主宰。我们不需要太过灰心，我们不需要太过担心。如果你真正认识我，你就会知道，其实我正是很容易灰心担心的那种人。我对自己说，不要过分担心，不要过分灰心，因为我们只是恒河沙里的一粒，他自有他的计划，他的能力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，他的真理在深海之中。我们真的要常常谨记这句话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愿上帝祝福中文大学，祝福香港。